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耶稣谈论关于禁食，当然是耶稣的反对者，他们来挑战耶稣关于禁食的事，所以耶稣就跟他们来讲论这方面的问题。今天这段呢，仍然是继续从五章十七节开始的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反对，从五章二十二节，他们心里在议论耶稣所做的事，到了五章三十节，从心里的议论就移向对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也就是说公开的来提出反对和抱怨。但是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们进一步的直接对耶稣发出挑战。表面上看起来今天所记载的这个事件似乎是跟前面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的事件发生在同时，但是最可能今天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另一个时间。路加把这两个事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借着五章三十三节论到耶稣的门徒吃与喝，来跟五章三十节耶稣的门徒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与喝联系在一起，所以都是关于门徒的吃与喝，就把这两个可能是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耶稣的反对者，他们向耶稣提出挑战。这里路加说他们来对耶稣说，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最可能的是指五章三十节所提到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就是说跟五章三十节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同一组人。先前他们对于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与罪人同桌吃饭，他们有意见有争议，现在他们来向耶稣提出关于禁食的问题。他们对耶稣说，约翰的门徒经常禁食和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这里提到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这个表达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用词，所指的是那些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并且继续遵守施洗约翰的教训，坚守刻苦主义，或者我们称之为禁欲主义的生活。如果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他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描述其实是描述他过的是一个非常的简朴，也可以说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所以这里所指的约翰的门徒，也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是接受了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同时也继续遵守施洗约翰的教训，也他们坚守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没有留心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约翰的门徒经常禁食和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法利赛人的门徒，同样的，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用词，因为法利赛人不是教师，也就是说不是拉比，不是老师，所以他们是没有门徒的。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的人是文士或者拉比。那这些文士跟拉比是有门徒的，也就是有学生。所以所谓的法利赛人的门徒，是指那些受法利赛人的观念、教训以及实践影响的人。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那种坚持，以及他们遵守文士制定的这些遵行的细则等等，受法利赛人这些观念、教训跟实践影响的人，在这里可能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的门徒。所以这里说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都经常禁食和祷告。我们需要了解关于禁食的圣经背景。在旧约圣经里面，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只有一个日子，也就是只有在赎罪日那一天是必须禁食的。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16章、23章，还有民数记29章，特别是利未记第16章，详细的说明这个赎罪日这些献祭的礼仪，那里就说到这一天所有以色列百姓必须刻苦己心，虽然没有直接用禁食这个字，但是这个刻苦己心乃是以禁食来达到这个所谓的刻苦己心。所以摩西律法规定只有赎罪日那天必须禁食，因为这一天是举行全国认罪献祭和得着神的赦罪的大日。摩西律法就规定这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必须借着禁食来刻苦己心，表明他们的悔改，预备好领受大祭司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以及全国百姓来赎罪，使以色列人能够得洁净，脱离他们一切的罪，而在耶和华面前成为洁净。所以这是摩西律法规定一年当中只有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禁食，表明他们的悔改，来领受大祭司在那一天为全国的百姓赎罪，使他们的罪可以得洁净。但是到了被掳期间，这个全国性惯常的禁食被规定为四次，按照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那里说，是在每年的四月、五月、七月和十月。七月是赎罪日，是在每年的七月十号。但是被掳期间，他们就把这个每一年只有七月赎罪日这一天全国的禁食延伸成为一年有四次，四月、五月、七月跟十月也要禁食，也要有一天禁食来纪念耶路撒冷的被毁。在旧约里面，除了这种全国性的禁食，还记载了个人或一群人在其他的时间为了不同的目的而禁食。 所以这就不是全国性的，乃是一些个人，甚至是一群人，在赎罪日以外的其他的时间，也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进食。我们看到，有时候是为了认罪而进食，并且往往伴随着撕裂衣服、身穿麻布、头蒙灰尘等等，这些表明自己在神面前的谦卑。所以借着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撕裂衣服等等，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约拿被差遣到尼尼微去向尼尼微的人宣告审判将要临到，那我们当然知道约拿就逃跑，但是神还是再一次差他到尼尼微去。当他在尼尼微宣讲神的审判即将临到，尼尼微人从上到下，从君王甚至到牲畜，他们都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而且他们进食，恳切呼求神悔改，离开恶行。这就是他们对于约拿所传讲的审判的信息做出的一个回应，就是借着进食认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有时候这个进食是出于极度的痛苦或悲哀而在神面前进食，例如以斯帖记第四章讲到这个哈曼，他以当时的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权柄下令，要在所选定的日子杀害犹太人，杀害整个波斯帝国的犹太人。于是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四章三十节，王的谕旨跟命令传到各省各地，犹太人都大大悲哀，进食哭泣悲伤，许多人披上麻衣躺在灰尘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出于极度的痛苦或悲哀，所以他们进食也是伴随着这个披上麻衣躺在灰尘里面等等。但是也有的时候这个进食是为了在神面前来陈明特殊的祈求。那有时候是因为面对危险，所以他们进食在神面前向神提出祈求。例如以斯拉记第八章，他要和一群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路上有危险可能会遭遇各种的危险，所以以斯拉就呼召所有的人进食来寻求神为他们提供的保护。所以这是出于面对危险而进食向神提出特殊的祈求。有时候是出于在绝望的情况之下需要寻求神的怜悯在一个绝望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寻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刚刚我们提到以斯拉记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谕令，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杀害全部的犹太人，然后当时的皇后以斯帖她是犹太人，所以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来寻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因此以斯拉记第四章十六节，以斯帖 吩咐莫迪改去把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都召集起来，禁食三天，就是三日三夜，而且还是不吃不喝。以斯帖跟他的婢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以斯帖就要违例到皇宫去见亚哈水鲁王。如果因此亚哈水鲁王不向他伸出金杖赐他免死，他就会死。所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是为了他们犹太人在波斯帝国所有犹太人的命运。他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之下进食来寻求神的怜悯。好，不论如何，包括全国性的禁食和个人或一群人为了不同的目的而有的禁食，这些禁食基本上都是为表明并且促进在神面前的自我谦卑，都是以禁食来表明在神面前的一种谦卑，也是来促进自己在神面前的自我谦卑，也就是把食物禁绝食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表明和促进在神面前的自我谦卑。所以禁食是出于心中深度的关切而谦卑在神面前，以至于食物不再重要了，心里面有很深的关切，很深的负担，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食物就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心中这种深度的关切。禁食是一种自我否认 self-denial 和自我节制 self-discipline， 也就是说禁绝食物，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是为了心里面深度的关切。所以禁绝食物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否认，但是也是一种自我节制。但是这种的自我否认跟自我节制不是借此来引出神的恩典，来得到神的赦免或者接纳，也不是使人在属灵上高人一等。换句话说，禁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谦卑的来寻求神，来好像说来亲近神，或者是认罪悔改，或者是表明在心中的悲哀，甚至是面对危险或绝望的情况之下来向神提出祈求，寻求神的怜悯。如果是为认罪悔改而进食，圣经上很清楚表明为认罪悔改而进食，这样的认罪悔改必须伴随着悔改的果子。这是在以赛亚书58章，先知以赛亚斥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进食好像耶和华神好像没有看见他们在进食，但是先知以赛亚却斥责他们，虽然他们进食来表明自己的悔改，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没有改正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他们还是行许多不义的事。所以先知以赛亚斥责他们，这种的禁食不是耶和华 所要求的禁食。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除了全国性的禁食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他们是在星期一和星期四禁食。这个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所讲的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去祷告。这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而且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好，那他们通常是星期一跟星期四。而当时也有一些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也是经常禁食。例如我们前面讲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寡妇亚拿，她结婚7年以后就守寡，所以呢她就在圣殿的里面，从她守寡以后，她就在圣殿的里面她禁食祷告。也就是说，这个亚拿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神的百姓，以至于他期待耶路撒冷的救赎能够早日临到，所以他结婚7年以后守寡，他就没有离开过圣殿，以禁食跟祷告来昼夜侍奉神。约翰的门徒显然跟法利赛人的门徒对于禁食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说约翰的门徒他们也是经常的禁食和祷告。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记载这个事件，他们都是只提到禁食，但是路加在这里还加上祷告，说约翰的门徒经常禁食和祷告。在这里路加把禁食 与祷告联系在一起，显明一个人他禁食的目的是为要花时间专注于神，所以禁食与祷告，这样子把禁食跟祷告连在一起，来显明一个人禁食的目的是要为要花时间专注于神，所以这不是信仰上外围的事，这乃是极大的敬虔的一个重要的行动。对法利赛人而言，禁食乃是敬虔和自我献身的表达，但是他们往往以此来自我夸耀。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这个法利赛人他到圣殿祷告，他夸自己按时候 按照律法的规定献上十分之一，而且一个星期禁食两次。他们看禁食是敬虔跟自我献身的表达，然而他们往往以此来自我夸耀。约翰的门徒禁食可能是以此作为悔改的表现，因为约翰所传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所以约翰的门徒禁食可能是以此作为悔改的表现，为神的国的来到做准备，特别是关于审判方面，因为约翰警告那些来接受他悔改洗礼的人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脱神的愤怒，如果你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个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以约翰的门徒禁食可能以禁食作为悔改的表现，为神的国的来到做准备，特别是关于审判方面。对这两组人而言，禁食都是真正敬虔的记号，所以他们很自然的期待一个宗教的领袖，耶稣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很自然期待一个宗教的领袖的门徒会以禁食和祷告来显明 他们在宗教上的敬虔。因此，当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并没有进食，他们就来向耶稣发出挑战，说约翰的门徒经常进食和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如此，但你的门徒吃与喝。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他们和合本翻成又吃又喝，其实就是 eating and drinking。 在马可福音，他们来挑战耶稣，说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的门徒经常的进食，可是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在马可福音是说不进食，这里路加把这个不进食改为吃与喝，我们刚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说明了，目的就是要把目前他们向耶稣提出的挑战，跟前文中法利赛人跟文士抱怨耶稣的门徒与罪人和税吏一同吃与喝，把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加强他们的指控。因为有很具体的，他们耶稣的门徒他们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与喝，现在法利赛人和这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对耶稣指控耶稣的门徒不但不进食，而且他们吃与喝，这就加强他们提出来的指控。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经常的进食和祷告，显出他们属灵的敬虔，但是耶稣的门徒却不进食，不但不进食，反而吃和喝，这显出他们属灵上似乎并不敬虔。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对这两组人而言，进食都是真正敬虔的记号，所以耶稣身为一个宗教领袖，他的门徒也应当以进食和祷告来显明他们在宗教上的敬虔。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对这些挑战反对者的挑战所做的回答。耶稣先以一个修辞问句和婚礼的比喻来说明他的门徒目前所处的情况。耶稣说，当新郎与陪从的人同在的时候，你们不能够叫陪从的人进食吧？你们能吗？这是我们按照原文的字句直接来翻译，这是一个所谓的修辞问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不是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而是用问句，但是这个问句本身并不是要寻找答案，这个问句本身是隐含了答案。所以在希腊文，这个修辞问句是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耶稣说，当新郎和陪从的人同在的时候，你们不能够叫陪从的人进食吧？你们能吗？你们不能够叫陪从的人进食吧？你们能吗？所以这样的问法是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或者说是隐含一个否定答案，答案就是说不能。当新郎跟陪从的人同在的时候，不能够叫陪从的人进食。所以耶稣以这个修辞问句，首先强调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就不能进食。但是耶稣是用婚礼的比喻，所以他说是新郎和陪同的人同在，那么不能叫 当新郎跟陪同的人同在的时候，是不能够叫这些陪同的人进食的。耶稣使用这个婚礼的比喻来说明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目前所处的情况。犹太人的婚礼是一个欢乐和宴请宾客的时候，我想这也是我们现代的婚礼也是如此。婚礼是一个欢乐并且是宴请宾客的时候，当时犹太人的婚礼通常是持续一个星期之久，也就是这个婚宴持续一个星期之久。在这个婚宴的期间，这一星期的期间，新人的朋友不断的前来和新人一起快乐欢宴，所以在这样婚礼的宴席这一种极大欢乐的时刻，进食是不可思议的。耶稣就把这个婚礼的比喻应用在耶稣的来到所产生的新的情势。耶稣他的来到乃是被喜乐或者说被欢乐的标记作为特征，也就是耶稣的来到所具有的特征是喜乐或者说是欢乐。由于禁食是表明哀哭与忧伤，因此对于耶稣的传道工作这是不合宜的。耶稣的来到是被喜乐的标记为特征，或者说欢乐的标记为特征，但是禁食是表明哀哭和忧伤，所以禁食对于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不合宜的。虽然畏罪忧伤是悔改和罪得赦免不可少的一面，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要得着罪的赦免必须悔改，而悔改必然是畏罪忧伤，所以畏罪忧伤是悔改跟罪得赦免不可少的一方面。但是在这里耶稣是以昔日的罪人得到赦罪的喜乐为中心，也就是说原来是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被定罪的罪人，这些过去是罪人的人现在得到神的赦罪带来的欢乐，所以耶稣是以昔日的罪人得到赦罪的喜乐为中心来论到耶稣的来到是以欢乐的标记作为特征。耶稣虽然传讲悔改的信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是完全一样的，呼召人悔改，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耶稣虽然传讲悔改的信息，并且悔改引致畏罪哀哭和忧伤，然而最终使人得到赦罪的欢乐。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他的来到所产生的这个新的形式。虽然他传的是悔改的信息，而且当一个人悔改一定会引致畏罪哀哭跟忧伤，然而这样悔改的人最终将得到神的赦罪而带来的欢乐。所以正如在婚宴中新郎和陪从的宾客同在的时候，陪从的宾客就会因着新郎而欢乐，当新郎与这些陪从的人或者说陪从的宾客同在的时候，陪从的宾客就会因新郎而欢乐。照样耶稣有如新郎，门徒有如陪从的人， 当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也因着耶稣而拥有极大的喜乐，正如陪从的宾客因着新郎而欢乐。所以耶稣有如新郎，门徒有如陪从的人。当耶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也因着耶稣而拥有极大的喜乐。耶稣是他们喜乐的缘由，是他们喜乐的中心。正如在婚宴欢乐的时刻进食是不恰当的，照样当耶稣与门徒同在，门徒经历极大的喜乐的时候，进食也是不恰当的。这是耶稣把这个婚礼的比喻应用在他的来到所产生的这个新的情势。然而耶稣这个新郎跟婚宴的比喻隐含了基督论。通常我们知道基督是希腊文的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但是所谓的基督论所强调的不仅大卫，不仅耶稣是一个人类的大卫的后裔，耶稣乃是神。所以耶稣这个新郎跟婚宴的比喻隐含了基督论。在旧约中，新郎的比喻曾经多次被用在神身上，也就是说在旧约的里面多次以新郎来应用在，以新郎这个比喻来应用在神身上，来描述神和以色列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例如在以赛亚书的第54章第5节说，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称为全地的神。因为耶和华召唤你，如同召唤被离弃心灵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时所娶却被弃绝的妻子却被弃绝的妻子，这是你的神说的。换句话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丈夫，那么也就是新郎娶新妇，用这个比喻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神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新郎的比喻曾经多次被用在神身上，耶稣以这个隐藏的方式来论到他就是那位末世将要临到的弥赛亚新郎。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在22章讲到有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的宴席，那么25章讲到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在等候这个新郎的来到。耶稣他不是直接的，乃是以这个隐藏的方式，因为在旧约里面新郎的比喻多次被应用在被用在神身上，所以耶稣用这个隐藏的方式来论到他就是那位末世将临到的弥赛亚新郎。弥赛亚的世代因着他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的同在而分享并且经历极大的喜乐，在这个时候进食是不合宜的。同时耶稣这个新郎和婚宴的比喻也期待那末日的弥赛亚宴席将有更大的喜乐。所以不但这个新郎跟婚宴的比喻是一个隐藏的方式来论到耶稣是那位末世将临到的弥赛亚新郎，同时也期待那末日的弥赛亚宴席将会有比现在耶稣与门徒同在带来的喜乐更大的喜乐。然后耶稣 就说明这样的状况，他的来到所产生的这个新的情势，带来门徒因着耶稣而有的喜乐，这样的情况将不会一直不受搅扰。耶稣说，但日子将来到，当新郎被从他们带走，他们在那些日子将进食。这里说到日子将来到，而且说在那些日子，这是两重的指向，将来有一个不同的时候临到。日子将来到，而且呢，他们在那些日子，所以这两重的指向将会有一个不同的时候临近。在那个不同的时候临到的期间，情况将有所改变，使得那段时间的性质产生改变，以至于所做出的回应也就改变了所以耶稣以日子将来到，还有在那些日子，他用这两重的时间的指标指向将有一个不同的时候临近，在那段时间情况将会有改变，因为这个情况的改变使得那段时间的性质产生改变，既然那段时间的性质产生改变，那么做出的回应也就改变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将会有的情况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新郎被从他们带走，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指向耶稣的门徒或者说是指向新郎的陪从的人，新郎将被从他们带走，这是暗指向耶稣的受难和死亡。当新郎被从他们带走，当耶稣面对受难跟死亡，那时候进食就将是合宜的。这显明耶稣知道他是被预定要死亡的，被预定意思就是说是神已经定了耶稣要为我们人类的罪成为赎罪祭而死，所以耶稣说新郎被从他们带走，暗指向他自己的受难跟死亡，显明他知道他是被预定要死亡的。那时候门徒的喜乐将变为忧伤，因为耶稣将不再与他们同在，这样他们进食就是恰当的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这个说明的关键点是在于耶稣身体的同在，是以耶稣身体的同在来决定是否应当进食。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是他身体的同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与门徒他的身体与门徒同在，但是新郎被从他们带走，我们说这是指向耶稣的死亡，耶稣就不再跟门徒以身体与他们同在，所以是以耶稣身体的同在来决定是否应当进食。因此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最可能是指介于耶稣的死亡与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时期介于耶稣的死亡，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就不再是能够以身体与门徒同在，但是耶稣将要第二次再来，而且是带着复活的身体再来，所以 耶稣这个话，这个说明，这个关键点在于耶稣身体的同在。当耶稣以身体的同在与门徒同在，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使得门徒因着耶稣而欢乐。但是当耶稣死了，为我们的罪而成为赎罪祭，他死了，就不能再以身体与门徒同在。然而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耶稣身体的同在就决定是否应当进食，以至于耶稣的意思，这里这个说明耶稣的意思，最可能是指介于耶稣的死亡与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期，这段时期进食将再成为是合宜的。在介于耶稣的死亡和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期间，进食将再次成为是合宜的。这个确实是符合进食在初期教会的地位。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他们在耶稣离开之后，但是他们等候耶稣的再来，他们确实进食来在神面前敬拜和侍奉神啊。等等，我们会再看这段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么《使徒行传》十四章也有。但是耶稣说，当他被从门徒带走，他死亡之后，门徒就将进食，但是耶稣他将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门徒的进食乃是介于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期间，门徒的进食将再次成为是合宜的。在这个期间，教会叹息等候万有的被恢复和人类完全的与罪末了的得救。也就是说，耶稣完成这个救赎，回到父那里去。我们虽然已经经历了他的救赎带来的拯救，但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不但是人类的这个得拯救会得到完全的最末了的得救，并且整个宇宙都要被恢复，也就是说要被恢复成为当初神创造宇宙的那样子的一个完全。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说，我想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在耶稣死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个期间， 教会叹息等候万有的被恢复，与人类完全的和最末了的得救。但是这个万有的被恢复与人类完全的和最末了的得救，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永恒开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所说的，也就是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乃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然是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叹息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等候得长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身体的复活。所以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末期到了，那时候基督会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在基督的死和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期间，叹息等候万有的被恢复，与人类完全的和最末了的得救。但这要等到耶稣第二次的来和永恒开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只等到那时候临到之前，禁食是基督徒经验一个重要的部分。这就是耶稣说的，当新郎被从他们带走，在那些日子他们将禁食。所以在基督第二次再来，永恒开始临到，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并且永恒的开始，永恒开始了，要在那个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这个万有的被恢复，还有人类能够得到完全的最末了的得救。然而在那个时候临到之前，也就是在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前，禁食是基督徒经验一个重要的部分。虽然耶稣没有命令门徒要禁食，耶稣不是命令门徒要禁食，这里只是说新郎被带走的时候，被带离他们的时候，从他们被带走的时候，那些日子他们要禁食。耶稣并不是命令门徒要禁食，不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耶稣以犹太人的三大敬虔的行动，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来讲论关于这种宗教的敬虔的假冒为要防止这个，要避免这个假冒为善的时候，耶稣论到禁食，他对门徒说，当你们禁食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耶稣说当你们禁食的时候，耶稣这样的一个表达就表明他期待门徒会如此行。所以虽然耶稣没有命令，不是用命令的方式，但是确实耶稣期待门徒将会禁食。除此以外，这里耶稣并没有对禁食给予任何规定，并没有规定说要多久禁食一次，是不是需要经常的禁食，耶稣没有对禁食做出任何的规定，也没有以禁食作为属灵状况的试验。然而耶稣却期待在他死后以及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期间，禁食乃是基督徒经验一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当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来挑战耶稣，为什么耶稣身为宗教的领袖，他的门徒却不进食，以此来显出他们在属灵上的敬虔。耶稣就以新郎跟婚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来到是被喜乐或者说是被欢乐的标记作为特征。因为进食是表明哀哭和忧伤，所以对于耶稣的传道工作这是不合宜的。也就是说耶稣来乃是带来这个欢乐，也就是说在耶稣传道工作期间是以欢乐作为标记，而进食是表明哀哭和忧伤，所以对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不合宜的。虽然耶稣传讲悔改的信息，畏罪忧伤是悔改以及罪得赦免不可少的一面，但是耶稣在这里他是以昔日的罪人得到赦罪的喜乐为中心。所以当一个人听见耶稣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并且悔改引致畏罪哀哭和忧伤，但是因此却能够得到赦罪的欢乐。所以耶稣是以这个昔日的罪人，曾经是罪人，如今却得到神的赦罪，因而带来极大的喜乐和欢乐。耶稣有如新郎，门徒有如陪从的人。当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因着耶稣而拥有极大的喜乐。耶稣是他们的喜乐的缘由和中心，所以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进食是不合宜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像在婚宴，是享有极大的欢乐，在这种情况之下进食是不合宜的。但是耶稣这个新郎跟婚宴的比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启示的，是关于基督论。由于在旧约中新郎的比喻曾经多次被用在神身上，耶稣以这个隐藏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新郎的比喻来论到他就是那位末世将要临到的弥赛亚新郎。弥赛亚的世代因着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并且这也期待这个婚宴，也期待末日弥赛亚的宴席，在弥赛亚的宴席中将会有更大的喜乐。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在羔羊婚宴的当中会有更大的喜乐临到。然而耶稣进一步说明，耶稣与门徒身体的同在带来的喜乐或者说带来的欢乐将不会一直不受搅扰，日子将来到，耶稣将受难与死亡，那时门徒的喜乐将变为忧伤，因为耶稣将不再与他们同在，那时他们的进食就是恰当的了。这就表明 关键是在耶稣身体的同在，以耶稣身体的同在来决定是否应当进食。所以耶稣的意思最可能是指介于耶稣的死亡和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期间，进食将再一次成为是合宜的。当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进食是不合宜的，但是当耶稣死亡，只等到他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期间进食将再次成为是合宜的。在这段期间，教会叹息等候万有的被恢复与人类完全的和最末了的得救，但是教会是叹息等候，连万有也叹息等候，但这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永恒开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进食是基督徒经验一个重要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记载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这个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到这个对不起，不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哈，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是保罗巴拿巴在那里花了一年的时间，在那里做门徒训练。所以在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就是在推罗西顿以北，在这个斯提凡殉道之后，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基督徒就从耶路撒冷四散，有一些基督徒就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也向希利尼人来宣讲，说应该是说他们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来宣讲福音。所以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这些领袖们，他们进食来敬拜侍奉神，在他们进食敬拜侍奉神，圣灵就差派扫罗跟巴拿巴去做宣教的工作。好，所以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进食是基督徒经验一个重要的部分。最后我们就来看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进食的意义是如何。对基督徒而言，进食的意义是自愿禁绝食物，就是是一个 volunteer 的，是一个自愿的禁绝食物，放下肚腹的需要，以此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正如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换句话说，虽然食物是维持我们身体所必须要有的，但是食物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不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才是居首位。所以自愿禁绝食物，放下肚腹的需要，来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胜过食物和任何其他分心的事。所以当然进食本身是针对食物，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分心的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叫做 fast， 不一定是禁绝食物，我们也可以禁绝新闻，比如说 fast news， OK， 或者我们禁绝做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啊。所以但是以食物来说，就食物来而言，是自愿禁绝食物，放下肚腹的需要，以此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胜过食物和任何其他分心的事，使得我们可以专心的来敬拜侍奉神。因此禁食本身不是目的，乃是以消极的禁绝食物和其他分心的事物来达到积极的目的，得以专心的敬拜神、祷告、等候神。所以禁食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标乃是神自己。所以禁食是一个消极的，以禁绝食物跟其他分心的事情来达到一个积极的目的。真正的目标是为了得以专心的敬拜神、侍奉神，在神面前祷告、等候神。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禁食来敬拜神。所以禁食使人学习丢弃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明白世上没有任何一件自己心爱的东西是不能舍弃的啊，这就是禁食是来表明在我们生命中神居首位。所以我们丢弃我们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我们知道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件我们心爱的东西是不能够舍弃的。因此禁食帮助人学习舍己而以神为中心啊，所以这个禁食是帮助我们学习舍己而以神为中心。简而言之，禁食应当专注于神。这个禁食本身，我们是要专注于神，而且禁食应当被神引导和被神赐力量而来在神面前禁食、敬拜、侍奉神，所以是以神为中心。因为这样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对基督徒而言，禁食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必须很小心，不可以妄用这个禁食啊。当然以神为中心的禁食，我们也可以像旧约我们所提到的，可以借着禁食在神面前认罪，也是可以借着禁食，当我们面对极大的忧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寻求神，我们借着禁食来专心的来仰望神。好像大卫说，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高台，是他的盾牌，是他的磐石啊。也就是说，可以仍然是可以为了一些各方面的目的，但是基本上是以神为中心，是专注的来到神面前，弃绝所有让我们分心的事，包括食物或任何其他的东西，而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专注于神，来敬拜和侍奉他。因此我们要很小心，不可以妄用禁食。我们就举出一些怎么样我们会 妄用或者滥用禁食。有些人是企图借着禁食来赚取神的赐福。我想很多基督徒都认为禁食祷告那个果效是比没有禁食祷告更可以，好像说可以蒙神垂听，这是错的。禁食并不使神更加并不是可以更加赚取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者说赚取神的赐福，这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圣经的教训，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是基于基督的死和复活而赐给我们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使徒保罗说，把赞美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他说，因为他曾经在耶稣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所以一切神所赐的这个福气，属灵的福气，都是基于基督的救赎。我们不能够赚取，凭任何东西去赚取神的赐福。我想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仍然是受这个错误的观念所影响，以为禁食是更加可以来赚取神的赐福，可以禁食的祷告是更加蒙神垂听。所以其实有许多人就效法摩西在山上40昼夜的禁食这是有一段时间这个教会里面很流行的，就是这个效法摩西40天的禁食。这种都是想要叫做这个什么，这种是一样画葫芦，就是完全很机械式的不是真的明白禁食的意义，只是以这种好像说人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禁食的这个善行，想要去赚取神的赐福。第二个可能滥用禁食的，也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禁食就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一样的，我们认为禁食就是神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以为禁食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要很小心，禁食不能够成为悔改和顺服的替代。也就是说，并不是禁食就可以取代我们的悔改和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8章所斥责的。因为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8章说，神对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张开喉咙呼叫，不可停止，你要提高声音，好像吹号角一样，你要向我的子民宣告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陈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路，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公理。他们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又喜欢亲近神。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禁食你不看呢？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但是神说，看哪，你们在禁食的日子仍然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看哪，你们禁食结果是吵架和打架，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不要像今天这样的禁食，你们这样的禁食不能使你们的声音可以听闻于天上。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 你们可以称这样的禁食是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岂不是要这样吗？要松开凶恶的锁链，要解开恶上的绳索，使被压迫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岂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见到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蔽体，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而不顾恤吗？所以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禁食，他们说神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天天都在寻求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喜欢亲近神，我们刻苦己心，我们禁食，你为什么没有看见？但是神宣告神的审判，你们虽然禁食，还是追求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你们欺压做工的人，你们吵闹打架争竞，用凶恶的拳头打人。换句话说，你们虽然禁食，但是你们以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却没有看重你们的悔改和对神话语的顺服，去把你们所有的分给这些没有的，去帮助周济贫穷的人等等。相反的，你们在那里增进嫉妒，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禁食不能够成为悔改跟顺服的替代。第三方面，我们很可能滥用禁食或者妄用禁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18节所警告的，借着禁食来得人的称赞。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把脸弄得难看，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把脸弄得难看，叫人看出你们是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可是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只让你在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定报答你。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禁食的时候，我们要宣扬我们在禁食，而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想要得人的称赞，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逃避的，或者说我们必须不要落入这样的一种假冒为善。而禁食对我们其实是非常有益的，也就是说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利益。对我们的身体而言，禁食可以带给我们身体什么利益呢？使消化系统可以得到休息，因为我们禁食，也就是说禁绝我们的食物，就让我们身体，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可以得到休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毒等等。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这个对身体的利益，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禁食好像才可以得到在身体上的这个利益。牧师的大学同班同学是信佛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鼓吹大家，也就是说他们发这个送这个 email 来鼓励大学同学来禁食。他们所强调的禁食对身体的利益，其中就是强调可以帮助身体排毒。但是虽然禁食可以让我们身体得益处， 但是这个身体的得利益处乃是次要的，主要的是禁食对我们的属灵的利益。我们可以列出一些禁食对属灵的利益，例如禁食帮助我们放下自我，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禁绝食物是一个自愿的啊，放下这个肚腹的需要，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丢弃，换句话说，也就是学习这个舍己。所以禁食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自我，也就是加强我们的悔改，使得圣灵得以在我们里面做更加强的工作。禁食可以加强我们祷告的热烈和强度，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对属灵的利益，加强我们的祷告的热烈和强度。第三，对我们属灵可以产生的利益是更新我们属灵的意象。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13章，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在禁食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要差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圣灵差他们去做的工作，所以更新他们这个宣教的这个意向。第四，可以增加我们的属灵洞察力，使我们可以查验那些辖制我们的事物或东西，也就是说借着禁食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属灵的洞察力，来查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辖制我们的，或者说这些东西变成是我们的偶像，可以查验这些辖制我们的事物或东西。第五，可以增加我们属灵的领悟力，也就是说我们禁食放下我们的自我，我们专注于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安静的听神，来听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增加我们属灵的领悟力。禁食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更新，这第六，可以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更新。英国这位很知名度世界的一个领袖的 John Stott 牧师，中文是翻成斯托德牧师，他曾经觉得自己在属灵上非常的好像说沉闷，他需要得到属灵的更新，于是他就关上门，在房间里面读经祷告默想，而且他定义他没有遇见神他绝对不出房门，所以他一整天，那当然也就是包括禁食，一整天在神面前读经祷告默想，一直到他读到诗篇145篇18节，说凡事诚心求告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就与他们相近，这节经文就深入他的心，等于说真的是打中他，他就来到神面前对神说，他按着神的应许，凡是诚心求告神的人，神就与这样的人亲近，他就对神说，我现在按着你这样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诚心的求告你，你是不是要照你所应许的来成就呢？于是他得着了从神来的属灵的更新，使得他能够继续在神面前的服事。所以这些只是我们列出一些这个禁食对属灵的利益。当然这个禁食是耶稣期待门徒，或者说期待所有期待他的教会 或者说期待基督徒所有的信徒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到他第二次再来这个期间，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这个禁食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让神来引导我们，而且让神来赐我们能力。当然这个禁食，因为是禁食，有时候这个也要考虑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我们身体的状况是不合适进食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要勉强就是进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要以为进食就是好像更属灵，在属灵上好像更高人一等其实进食本身是以神为中心，是真的是表明在神面前的谦卑。所以所有认为禁食可以好像来炫耀自己，表明自己的属灵高人一等，或者说以禁食想要赚取神的祝福等等，这些其实都跟禁食的本质是相违背的。但是我想我们也不应当就是认为说耶稣也没有命令我们一定要禁食，耶稣也没有针对禁食做任何的规定，那好像我们就忽略这个禁食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禁食其实对身体对属灵都会带给我们益处，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来寻求神的引导在这个关于禁食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借着禁食真正的专心的来到神面前敬拜侍奉他。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我跟一群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月有一次的禁食那我们就是为了宣教的工作，为了神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但是这个禁食本身我们真的是应当要带着一个纯正的动机是以神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倚靠神，然后我们渴慕经历神的同在带来的那种欢乐，带来的喜乐。所以正如耶稣说，当他身体与他与门徒身体同在的时候，门徒因着耶稣而享有极大的喜乐。照样这个禁食，我们既然是专注的来到神以神为中心到神面前来祷告，那么我们也必得享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和满足和知足这是我们真正进食的一个目标，就是来亲近神。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回应神的话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是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就是说愿意神亲自来引导怎么样可以去来照着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去遵行。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虽然今天只有这么三节经文，但是这三节经文所启示的真理，其实我想我们并不是真的非常的明白，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禁食，耶稣 虽然没有以命令的方式吩咐门徒必须要禁食，多久禁食一次，但是确实耶稣期待我们将会禁食。我们看到初级的教会，他们也是禁食来敬拜，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求真理的圣灵把这个真理教导我们。我自己觉得这一次再来预备这个信息，自己好像才更明白这个禁食的目标真的就是把所有分心的事情放下，真的丢弃所有自己所喜爱的，无论是食物或任何的东西，而渴慕来得享神的同在所带来的欢乐，来亲近神，来侍奉神。主啊，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心，有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渴慕的时候，我相信禁食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没算不得什么了。我的意思说不需要勉强，也不困难，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以神为中心的渴慕神，那么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自愿的弃绝食物，放下我们自己的肚腹，来到神面前，这么渴望真的是来亲近神，来享受神同在的那种知足和喜乐，也是渴望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求主你来引导我们，真的把神的话，每次我们学习，我们就来认真的去默想，并且来寻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和在明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遵行。我们真的是愿意听见主你所有的教训，我们就很热切的，我们就愿意来遵行你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